圣诞节从感恩节之后，其实感恩节之前就是开始啊，我们教会已经就是在感恩节之前就把圣诞树做起来了。那所以在这个季节里头，我准备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个题目了，准备的时候是说谁可以化解死亡，谁可以不受死的约束啊。但是呢越准备越觉得如果不讲耶稣基督好像不太对，所以呢我就再次自己对自己说，要告诉大家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样热闹的原因，是有庆贺活动的主题。所以呢就再次寻求神，那这样子要用像路加福音今天我们这个读经会众读经的经文呢，还是用什么经文？我就问上帝。所以有一天早晨起来，上帝在清晨的时候就说要把死解释一下，所以呢我们今天用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，这是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讲到的里头的一句话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所以呢就让我想到，其实耶稣基督降生他其实是来预备死的。耶稣基督降生是一个过程，成长然后成人，然后出来宣扬神的福音，然后最后为我们的罪被出卖受苦，被唾弃，被埋葬，三天以后死里复活，这就是我们真正要庆贺的原因。所以因为他的复活让我们看见可以有人不受死亡的约束，不受死的拘束。所以请问谁能够解释死亡？很多哲学家一直解释，很多宗教一直要解释，我们自己我们明白吗？什么叫做死呢？如果我们明白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活。所以除了解释死亡以外，还有一个我没办法说明，没办法说清楚，就是我很痛苦，面对死我很痛苦，面对死亡带来的威胁很痛苦。这个世界生下来大家希望多活一点，但是最终必须面对的就是死。死是一个谜，死是人冲不过去的一个难关，此是所有科学一直在进行希望解说的一个好像是生物的一个结。但是请问谁又能够不死呢？那个文天祥说的，人生自古虽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就是你的心最重要。你的心面对自己的日子，你的心面对家人，你的心最终是要面对上帝的。谁能够不死？请问没有，没有人能够不死。所以为什么要庆贺耶稣基督的降生？因为他的降生是为了除灭死亡的权势。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不只是我们这热闹一场，不只是商人希望这个Black Friday 感恩节之后的那个假日现在希望延伸，有的公司把它提早，能够促销，能够刺激经济，希望如此。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来把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。若是我们更知道死是什么，死的痛苦怎么样明白，通常在很多的情况里都是你明白问题的关键，大概就知道答案的所在。所以这些圣经很有意思。所以我原先的目的只是要解释死，只是要解释死亡的痛苦。因为其实最近有这个网友在先生死了，那我们自己这里有些熟的一个信仰的一位朋友也死了， 所以还有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有的人很痛苦的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们有没有法跟他解释说这个事情到底原原本本如何？但是只有耶稣基督，只有神把死的痛苦解释了，解说明白，而且神耶稣神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因为耶稣基督确实就是神，死亡不能够拘禁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知道。但是这个礼拜绝大部分人，我不敢说每一个人都收到电子邮件，这个电子邮件就是在下游厂有位工作人员，他的家人六个孩子有五个都烧死了。所以收到电子邮件里面就有一句话说，想想看，若是我的孩子这样烧死，我是何等的柔肠寸断，好大的痛苦，他还是见钱走货。只有父母跟最小的那个四岁的 Johnny Hernandez 活着，死亡其实就在我们附近不远。你有没有差一点死掉的经验？有的请举手。差一点死掉的经验，哦，很多人有差一点死掉的经验，可怕不可怕？很可怕，事后想来非常可怕，死亡的威胁非常让我们觉得可怕。所以再问，谁能够化解死亡？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很拒绝去面对，虽然信了耶稣，可是教会有丧事礼拜的时候总是不想参加。所以你知道信耶稣死里复活这个很可能只是我们的观念，对于长久的基督徒来说，还不说刚刚才这里接触不久的慕道友明智的同学，不说这些，乃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道理的，这个道理只是在头脑上面，只在圣经上写的呢，还是我们已经可以去面对啊？谁能够理解死亡的痛苦？谁又能够不死呢？再问这个问题。顺便说选这个颜色，因为这是这个大卫君王的颜色，以色列蓝。只有耶稣基督生下来，他是大卫的子孙。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这节圣经我就发现，在中文读起来是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耶稣复活，因为他原来不能被死拘禁。所以呢，重点在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但是原来的意思是神叫他复活，叫耶稣复活，就把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因为他耶稣原来不能够被死拘禁。对，重点不一样哦，耶稣基督复活就把死解释清楚了，就把死的痛苦解释明白了。所以为什么每个月要有一次领圣餐，有的教会每个礼拜领圣餐，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死冲破一切人类最大的枷锁，我们在其中就能够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的角度，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取向，完全不同你的生活的活动的安排，你的优先次序，你的价值观就完全不同。常常基督徒参加圣餐都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可能有些感动想到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如此而已，但是圣餐其实应当是再次想耶稣基督复活的含义，是让我们了解死，了解死的痛苦，冲破死，不被死拘禁，不被死的痛苦拘禁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嘛， 耶稣就是你活下释放那一些那些一生做死奴仆的人。我们不觉得，但是我们其实被一个很重的重担，死亡的重担压着，我们是死亡的奴仆。所以你要买很多的保险，健康保险、意外保险，还有什么保险？车保险，还有什么保险？人寿保险、火险、水险、风险、飓风险呢？还有你知道，旅游也有保险。如果你订了很贵的一个旅游的 package， 忽然之间像感恩节那个飞机班次全部打乱了，暴风雪，好了，你所有的行程都泡汤，因为下面都接不上去，所以也有这种保险。还包括你到那个旅游胜地，那边是晴天最好，你碰到是阴天雨天，你就可以申请保险赔偿，你的旅游情绪受了折扣。人要很多保险，可是却忘记一个保险，就是你的生命没有办法用这些钱来弥补损失生命的损失。所以耶稣说，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生命有什么用处呢？什么东西越来越是什么都用钱衡量，但是人就穷得只剩下钱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应当想一想，你是穷得只剩下钱，意思是说你所追求的一切最后都是为了钱的缘故。那真是耶稣说的，我们以为我们敬拜神，其实我们是在敬拜侍奉马门，侍奉金钱，侍奉财力，侍奉权势，侍奉这些世上必是有坏的。因为我们是不明白耶稣复活的意思，所以我们要庆贺。庆贺圣诞节，庆贺思想耶稣死里复活，他把苦这个死的痛苦解释，他怎样解释？请问我们通常都用头脑解释，所以从古到今有很多哲学的说明一直在说，所以到了二十世纪有尼采说上帝死了，因为他写哲学家写不出死来，就说上帝死了，最后他疯了死了，但是上帝到如今是永活的上帝。这也是我们自己需要的，我们觉得有时候上帝怎么不管呢？啊，某某姐妹、某某弟兄、某某人受苦受难，很难的家六个小孩五个烧死，你没有管吗？上帝，那个大哥哥16岁，在那高中球队的，回去救妹妹就一起没有出来了，这么好的一个儿子，然后想起来也会心酸，然后想起来会掉眼泪，因为面对死亡就好像就是永恒的隔绝，没有希望。神怎样解释？第一个意思，原文的第一个希伯来文第一个意思，解开原来捆绑起来的东西，把它松开，把它松绑。死亡是一个捆绑，每一个人都被死亡的绳索捆绑。你痛就问说，我这个是不是癌症？就痛说，这个会不会让我瘫痪？你知道，所有的这些症、这些病，到最后都有可能导致死亡，所以现在有个名称叫做缓慢的说再见。得了一些病，无论是巴金森症，无论是这个什么癌症，无论是渐冻症，现在越来越多病的名词，以前从来没有听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各种的医学、各种的科学都要揭开死亡之谜，生命可以永生的谜，永远活下去的秘诀在哪里？生命的密码在哪里？有没有？耶稣来解释，他先松开死亡的捆绑，让我们有自由，放开，让我们可以不再被囚禁起来，像一个野兽一样，像一个囚犯一样。你是不是死亡的囚犯？你觉得你有自由的举手。 有自由吗？有没有自由？有没有把握说这个自由？好问题啊，多多想想。听到就要听到我们里面我们没有面对过的事情。上帝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的黑暗，这是我们的死角。因为这些为什么是黑暗？一碰到这个，哦，最好不要经过有死人的地方，最好不要经过坟墓。你知道我在费城念神学院的时候，上学放学要开车经过一个坟场。很奇妙的是，我第一次晚上开过的时候不觉得什么，不像在台湾开过坟场，不像台湾走过坟场。后来我们思想，因为在美国的坟场很少人去拜死人，很少人去替死人烧香，很少人去死人上祭，没有，在美国没有。尤其那些古老的美国的那些教会的那些坟墓，就跟礼拜堂旁边，千万圣徒在那里都安歇在上帝的面前，都在安睡等耶稣基督回来，非常的有盼望，非常的有喜乐，所以走过的时候非常安详。后来发现我经过好几个坟场，所以我慢慢就明白在美国这个国家蒙福的原因在于，圣经归根究底来说，原来它是几百年社会的根基。不管现在这个立法，这个大家做什么，但最深层的这个社会是在释放，是在自由里面，你我都要体会。因为我们有自由，我们解脱了死亡的重担。不要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才思想，圣诞节应当思想耶稣基督死里复活，是我们可以庆祝的理由。你不怕死了不高兴吗？应当欢喜快乐。所以呢，这个解释啊，他不只是头脑的解说，他是强力的摧毁，用很大的力量把这个死摧毁了。这个解释是上帝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把死亡给摧毁了，是一个征战的得胜。所以复活节的诗歌常常是这样唱的嘛，天使千军哈利路亚一同称颂，满有得胜，死亡已经终结了，死亡终结者，这好像是什么电影的名字是？还是还没有拍？我们来拍一个。所以，我们是一群不被死拘禁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圣诞节庆贺的理由。我们是在这里活着，神将死的痛苦解释了。所以呢，约翰福音二章第十九节，耶稣回答当时的法利赛人，我们起读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请注意上面的蓝色，上面的 蓝色解释这里这个拆毁原文是一样的字。所以耶稣基督回答当时的法利赛人说，这个殿你们建了46年，但是我三日拆毁。他不是用那个圣殿在说，他说他的身体，他在说他的死里复活。这个拆毁这个字就是耶稣基督，神将他把死的痛苦解释的同一个字。所以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清净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这个拆毁也跟上面的解释一样，人与人中间的种族隔阂、偏见，在美国最近是非常厉害，需要耶稣基督死的痛苦来解释、来拆毁。所以耶稣基督的解释啊， 他讲到讲，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，他回答人问题说明，但是他更用他的生命来摧毁来拆毁，重不重要？重要。值不值得庆祝？值得庆祝。他把死的痛苦解释了。所以呢，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一起读，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除灭，这个解释耶稣不但说明，你知道人的理性接受一些观念需要把原来的思想把它盖过去，把它除掉，你跟观念才会更新。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脱离死的捆绑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感觉，那个印象。小时候我住巷子这一头，巷子那一头有丧事的时候，敲锣打鼓烧香，味道飘过来，声音传过来，所以我就不晚上出门不从那边走，白天出门不从那边走。台湾要七七四十九天，所以那是你知道唢呐那种乐器啊，就像叫魂一样的那种乐器，飘高然后充分的好像一种奇迹的声音，就让我们的感觉就好像断裂了的那种描写。如果经过的话，有些地方戏曲里也有，中国的地方戏曲里头那个大花脸描述那些，或者西方的这个费城的那个每年过元旦这个的时候，他们有还有纽奥良的那种游行里头，巴西嘉年华会那种，很多是鬼魂的图画。我们整个的文化是死亡的奴仆。中国电影有很多演鬼电影，西方的电影头现在也是这样。然后时装界有一种就设计这种服装，但是耶稣基督来把死的痛苦解释了，他来除灭的是魔鬼的作为。他不是让我们不死，他也要我们活的时候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我们要把光带出来，把我们的心中的盼望活出来。所以耶稣神摧毁死亡，神拆毁死亡，神除灭死亡，带来生命。最后用绿色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应当在基督耶稣里面不一样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不但肉身生，还要重生，还要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有永生。这三样生请记得，肉身生的是父母的孩子，重生得救的从圣灵而生的是上帝的儿女。认识基督的耶稣的人就有永远与神的关系，可以活出不被死拘禁的生活。我们感情应该改变，所以呢要认定生命是什么。我们来读雅各书四章的十四节十五节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本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。认定人生的本质，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就是这样，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所以我们要跟永生神有关系。主若许可，我可以做这事做那事，主若许可，我的计划可以成就，主若许可，康复教会的建堂可以顺利进行，主若许可，我们可以同心合意，知道这要荣神一人，是要把更多人带进不 不受死亡捆锁的生命之中，你的投资是在永恒的里面，我们的摆上是上帝永远纪念的。因为死也是这样，身体死了，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皆有审判。如果没有复活的盼望，人真是很悲哀。中国有句话说，哀莫大于，哎，你会很熟啊，哀莫大于心死。所以很多人的心是死的，虽然信了耶稣，那个心不活泼，我们的心没有复活生命在其中。我们信的是教条式的信仰，牧师说这可以做不可以做，没有牧师不给这个，牧师告诉你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活泼的，必须每一个人自己来寻求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这个复活的生命不被死拘禁的事实就会一样样的显出来。那么有人来问耶稣怎么得永生，怎么样有耶稣基督呢？永生是生命的含义呢？耶稣说，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到七节，耶稣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基督为我们不被死拘禁的原因，他要把上帝最大的爱给你给我，就是把我们救离死亡的捆绑，今生不再活在死亡的痛苦里头，不在死亡的阴影下挣扎。所以基督生命意义在于很喜乐的与主同行，很有盼望的与主同行，很有力量的与主同行，就可以荣耀神，又与旁边的人产生积极的提醒的作用，影响的作用，造福他们的作用。所以那首诗歌大家都会唱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接下去，哎，很好很好很好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。不要只是唱，要心中常常反复咀嚼，常常体会，哇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真是好，好得无比。是要竭尽所能帮助人更多认识耶稣。昨天 Kingsville 去在周二之前我们讨论，哇，这个 Austin 的磐顶磐石教会，不是磐顶教会，磐顶教会在台中，磐石教会他们要比我们多多了，我们两个小时多，他们四个小时。但他们牧师说要接受活，这个活使我们的心头知道这是有祝福的一个服事。能够同享平安喜乐，圣诞节唱平安的平安夜的原因，不只是很美的情感上的、情绪上的、环境上的、氛围里面、气氛上面的，乃是里面与耶稣基督确认关系产生的一个真实的实在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可以不断的知道他的复活在他里头，也在我们的身上。你有没有？你的有是什么样的有？可以说出来，有很多人还说不清楚啊。所以第一要能够说出来，所以要背圣经，所以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中。来，十一章二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，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。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要常常这样反复的彼此提醒，夫妻之间、父母儿女之间、弟兄姐妹之间， 有一阵子有流行一个话叫做 Maranatha， 就是主必快来。因为耶稣基督不但死里复活第三天第三天复活，并且四十天升天，他说他还要再来。这个世界越来越混乱，但是他还必定再来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请读：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靠枯干，花必凋谢。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永生的生命在主的道里会越来越实在。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，不单单是查经啊，要活圣经，要活出圣经来。我们的生命就在那个查经的时候提醒，然后在早晚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那个话上帝会在里头，圣灵会在里头提醒，耳边会提醒，就像这一次讲到这个主题一样的，把死跟大家解说，把死的痛苦跟大家解说，太痛苦了，一家六个小孩死了五个，太痛苦了。虽然那个爸爸妈妈很年轻，三十二岁的三十岁，因为我们都有肩上上帝预备的一个至终的目标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他说他希望自己这个这做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这样说：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，对不起那个地方没有更正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所以第一是要这个打仗啊，打这个人生是一个跟死亡的战争，不是跟别人打仗。我们常常就说这个同事他不同意我，他跟我观念不同，我们两个人就冲突。夫妻人观念不同冲突，教会里也会这样，但不应当这样。要记得第二点第三点，我们是跑属天的道路，所以不用地上的标准、地上的关系来跟人相处，乃是要守住主的道。这个道就是生命之道，这个道是我们生命跟人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预备心，今天我们用预备心在神面前，神要我们在他面前知道，他把死解开了，他解释了死亡，不但是用道、用话语、用圣经上的真理在跟我们解释，他用耶稣就用他的生命来摧毁，用他的生命来除灭，用他的生命来显明复活的大能。我们在神面前一同说：主啊，我不要让你的死成为白白的做了我们都没有领受，白白的做了我们生活中都没有都没有体验。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说：神啊，我不要让你白白的受苦受死。唱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，我们要更多的爱主。他死里复活就是让我们回应他已经解脱了死亡的捆绑，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来一起说：神啊，我要爱你，更深的爱你，回应你为我们死里复活的这个事实。你我要领受圣餐的时候，不只是知道一个道理，而是像这首诗歌一样感谢。
我感谢你，
来，我们起立，一起来唱。
照亮了我平凡的生命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让我每分每秒和你在一起。
哈利路亚，
耶稣，我仰望你，在我走过每一个角落，耶稣，我爱你，直到世界的尽头，我也愿意。 有意义。
捆绑之中，活在失望的阴影之中，但基督耶稣，我们生命有荣耀，我们生命有盼望，我们生命有力量，充满他的爱。唱哈利路亚！
耶稣，我荣耀你，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。耶稣，我爱你。没有你，一切没有意义。耶稣，我敬拜你，所有你那里荣耀都归你。耶稣，我爱你，主会让你白白牺牲了生命。
自己的保留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祷告，我们没有活出上帝复活的大能，也在神面前求主赦免。我们对神的盼望常常只看见近处，忘记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忘记我们有天国的身份，忘记我们要把财宝存在天上。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醒察预备心，有没有让耶稣的血白流。